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再念第七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我先念一遍，要大家一同开声来念。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大家念一遍。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主把我们带进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的内容的里面。主啊，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给我们体会当时你的仆人挪亚怎样顺服你，怎样敬畏你，怎样遵守你的旨意，把你的话传开，定那世代的罪，而自己却因信得成为义。所以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已经思想了，挪亚的时代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随意嫁娶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放纵情欲的时代，挪亚的时代是注重今生而完全没有与神产生有真正信仰敬虔发生关系这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中间，神拣选了挪亚，在他的生命，在他的个人身上定下一个旨意，让他成为语种，可以把福音，可以把神的道继续传流在这个世界上。这语种这个观念 remnant， 也就是神看见一个时代败坏的时候，神就拣选特殊很少的一些人，让他们把使命传下去。这是整个救恩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也就是神神圣的历史，在人类世俗的历史中间怎样掌权，怎样运作的一件事情。就在德文叫做 Heiliger， 这 Heiliger 的 History 就是 The Holy Salvation History of Salvation， 是上帝的救恩历史。神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怎样扩展，怎样蔓延，怎样用他所造的年轮来记录一些人以为重要事情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把一些人所认为不重要的事当作整个历史的主流，在其中静静地做神自己要工作。我们看见历史，我们总是听到的最伟大的名字，好像历史是那些人的影子一样的。有人说的历史就是巨人所投下的影子绵延下来的这个路线叫做历史。所以我们谈时代的时候，你说拿破仑的时代，你说的贝多芬的时代，你说汉尼拔的时代，你说秦始皇的时代，你说成吉思汗的时代，为什么整个时代跟一个人连在一起呢？因为那个时代是因为那个人产生了那个时代的意义跟对我们的影响，在历史中间定下了那时代的价值。所以历史同时代呢，跟某一些人就发生了不能分开的关系。但是在他们的时代中间，真正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所做的。我个人认为，拿破仑东征西讨做了什么？不过是彰显他的荣耀，结果杀了无数的人，表示他是英雄。好，我认为拿破仑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里战那里战，乃是使人对埃及学有更清楚的认识，有重新发展的兴趣，有从头研究的机会。所以 Egyptology 的贡献是拿破仑征讨埃及以后产生的文化一个新的动向，这才是正重要。所以我们所看的重要性跟拿破仑所看的重要性是两件事情。而欧洲人当时对他的崇敬 不是因为克服埃及，乃是他能够在欧洲这么多这么穷霸争天下的地方，他能出类拔萃，能够超过这一切。对英国来说，他是威灵顿将军手下的一个败将；对法国来说，他是法国人民一个伟大的英雄。那拿破仑时代在历史上留下来的是什么？就是个人辉煌的军事成就。那这个成就背后，使多少的人无冤，这个无冤无仇的要被他杀死。这是人对历史的看法，而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历史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我们的神学讲座会提到神的道理历史动向一个很大的题目，这是文化使命的一些内容，这不是系统神学的内容。归正神学不但对信仰的内涵要交代清楚，对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要发挥尽致，那这样就变成 Gospel Mandate 同 Culture Mandate 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并重起来。那我继续讲下去，比如说圣经提到的时候，提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提到尼布甲尼撒，但是重点不在尼布甲尼撒，重点在于但以理所见的意象在历史中间的怎么影响下一代。所以这样的圣经有一条线，这条红线是从头到尾神心意的一个方向。这神心意的方向是多么在世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整个神永恒的旨意中间是不可或缺。所以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我们在整个时代中间看见神的指向是根据哪一个原理的。世人只看世界的政治的力量是达到怎样地步，有怎样的成就，有那些成就来记载世界的历史。所以救恩历史跟世界的历史政治历史完全不一样的。救恩历史是神心意在历史上的运作，而这个世界的历史是人的意念在历史上的运作，这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所以当今天我们在看巴比伦的时候，它早就没有了，甚至说呢，没有人可以纪念你，因为你要消失了。甚至呢，在巴比伦过的有曾经存在的地方，人有很多的时间才找出原来的地址在哪里。这是在19世纪的时候开始显明出曾经有过的巴比伦，原是曾经销声若即，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时间。这是圣经预言成就的，但是真正影响这个世界的不是尼布甲尼撒，而是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所讲的话后来呢继续不断成为整个历史的指标。亲爱的弟兄姊妹，照样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见罗马帝国他们的军队，他们的这个雄伟的建筑，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力量，他们整个全球之霸，但是呢罗马帝国就这样慢慢的消失了。耶稣基督对世界的影响就永远没有办法停止了，因为救恩历史才是神的心意。照样在这个挪亚时代，全世界的人随意嫁娶，他们犯罪作恶，是全的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甚至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有关于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义，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从神学的内涵其思想，也就是神在他的两个很不同的个性慈爱跟公义中间的转换待人的态度的那个原则去了解。那么神呢看见在整个挪亚的时代人类败坏的时候，他就遭到了挪亚，把他的心意向挪亚显明出来。如果你注意看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少很少的人内心的深处看见上帝的心意，让他勇敢做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人都反对他，以后的人才纪念他。这是教会历史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因为许多许多人是他们在自己与神交往的时候听清楚看清楚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啊。当时呢许多在他四周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攻击反对轻看嘲笑，直到有一天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那些人才不得不追认当时那个人的意向是对的。 当戴德生把一张中国地图挂在他小小的宿舍的房间里面，每一天为中国一声祷告，一声一声祷告，到最后在1863年的时候，他决定创立内地会的时候，他把他的意向宣布在他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说，我要去中国布道。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中国这个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时候，那个就是中国人最可怕最可怜的情形啊！英国人把中国人嗤之以鼻，根本看不起，这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是一个根本没有不同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笑他，你到哪里去做什么，中国人只能生孩子，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家搞好，他们只能越生越多，结果整个国家都是变成好像废人一样的，他们轻看他。但是神在他心中布道的负担永远没有消灭，他怎样被轻看他不管，他一个人就做全人到中国去以后呢，慢慢才一些人支持，一些人才看清楚他的工作是从神而来的意向。当神把心意向一小部分的人显明的时候，这些人是注定孤单的，这些人是没有人支持，没有人了解，是糟粕冷水，遭人讥笑，遭人轻看，遭人排挤的。但是圣经说，主啊，你吸引我几个，一个，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几个，很多个，常常从一个开始，然后呢，神的灵就感动其他人，从一个圣徒人开始，那么神的灵就开始动工，使一些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在一个人的身上。挪亚一个人，他听见神指示他幕后要成的事情，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神的救恩历史总是指向前头，指向前头，表示没有发生以前，神当官历史的主宰，他就把这些事，把他心意吐气在一些真正敬畏他的人的身上，使他们先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挪亚知道呢，这个世界将要怎么样，而这世人不知道他们将要怎么样，所以在挪亚的知道和世人的不知道中间，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需要的唤醒全世界，明白神心意的信息。请你注意 ，message 信息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念了神学，念了几年，毕业完了以后，他一大堆知识，但是没有信息，还不能对得好传道。请你注意，这是两件事情。我可以把很多的书背起来，对你讲一些许许多的奥秘的道理，但是这些奥秘的道理，就像你买了个百科全书放在你家里的书橱一样，不能给你带来信息。这是知识内容的统计，不是当代需要的话语。当信息传出来的时候，虽然只有一两句，这一两句可以苏醒人心，可以呼唤整个时代的沉睡的心灵，使人回到上帝面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个人经历的中间，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一点不像电影的情节那样的刺激，那样的冲动，那样的戏剧性，那样的丰富的内容。每一篇电影都是很吸引的，但是电影是电影，你个人生活是个人生活，在你个人生活中间，小小的决定都是切身的，而电影是不切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神的话成为信息的时候，虽然你只听见一两句，好过那些读了一大堆却不成信息，只成知识的神学仓库。这样的挪亚现在就要把神对他讲的话化成时代所需要的信息，所以神指示他将要来的事情。挪亚因着信蒙上帝指示他还没有见的事情，那这个信心就超越了眼见，这信心就超越了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的范围了。这个从旧约里面就定下来了，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是行在信心中间，不是行在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我们不是因看见而信，我们的信心超越我们的眼见的。 感谢上帝，这也是希伯来书第四一章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早就提出来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面三节中间把信仰的一些重要的原理已经提出来了，以后就把这些信心伟人他们活生生的见证记载下来。上帝把那还没有看见的事情指示给挪亚，挪亚听到神的指示，挪亚知道神的话是出于诚实的，绝对不是虚谎的，绝对没有谎言，上帝的话是真真实实的，虽然没有产生，虽然还没有发生，他就这样信了，就因为这样信了，他因信就这样传了。感谢上帝，上帝对挪亚说呢，在120年里面人的寿数要结束了。这句话不是说人只能活120年，是说在120年里面，那么这个整个世界要受大的审判，人类要被消灭，除了你一家之外。有的人把那一段就解释成人的寿数慢慢减少，减少了挪亚的时代人的寿数是120年，不是的。因为挪亚在他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含、雅夫，挪亚600岁的时候他看见洪水降临在地上，以后他还过了300多年，挪亚过了950岁才离开世界。所以那一件事情不能解释人的寿数减短变成人寿命的这个界限是120年，乃至是整个人类上帝宽容人那一代可以继续存在这个世界还只有120年的时间。这120年也就是挪亚传讲信息的120年。所以挪亚是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他在120年里面他传同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进到方舟里面，你们要相信上帝，因为世界的灭亡就要来到。那这个信息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些行动跟这个信息配搭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所以缺乏能力，因为我们的信息是非常高效的，我们的行动是非常低调的。我们讲的时候如火如荼，我们自己行的时候我们满不在乎。挪亚不是如此，挪亚一方面传这个信息，一方面预备方舟。那如果你看旧约，你知道这方舟是神指示他要怎么样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曾经有过这种造船的经验，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海军需要这么大的一只木船，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知道怎样建立船可以在大水中间浮起来不漏也不沉。所以这些呢都是神的智慧，神自己亲自指示挪亚叫他怎么样做出来的。而这个方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方舟最上面的地方是透光的，所以对这个整个光线跟空气的运行和这个流转，神用他最高的智慧告诉挪亚。挪亚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人说这个方舟呢是大得不得了，有可能呢是比明朝最大的那个海军的船还更大。这方舟要把许多动物一对一对的，接近的要七对，不接近的一对，一所有动物都进到里面，所以这方舟一定大得不得了的。那么建这样的方舟不过是为了顺服上帝的命令，而顺服上帝的命令就要建方舟。上帝有没有寄美金下来啊？我问你啊，要顺服要怎么样？要付代价。所以挪亚500岁生了三个孩子，600岁的时候这个鱼降下来，这样的挪亚生三个孩子以前20年神欢迎他。那么他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他要做工，他要赚钱，这些真是为了预备孩子将来到美国读书用，或者这些你要做方舟用。你想过这个问题？挪亚建这个方舟的，他要向谁募捐？谁要信他的话？他从哪里拿这个钱？他一生的储蓄为了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我有时候思想圣经的话越想越怕，到神要用你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你看，当神要用的时候你把你房子卖掉你看，
我都没有，许多时候是神啊，我信你是求你给我，给我。而圣经告诉你，那神要用的神说，现在我给你，你再给。我相信挪亚那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怎么传，他的信心不胜他们的信心，他的信心是跟着无桌边际，是没有办法想明白，没有人可以相信的事情。这个世界被大水淹没，哪里来的水？海怎么升高这么多？从哪里来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用他们的理性，用他们的知识，用他们生命的经验，用他们眼见的状况来做衡量的话，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挪亚建一个大的不得了的方舟的时候，他们只能想到一个事情：神经病。挪亚一定是神经不正常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他神经不正常？没有这样的人，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人，只有他一个。少数怎么样？好，多数。所以民主主义的毛病就是呢，杀死天才。苏格拉底是民主杀死。柏拉图离开雅典的时候讲一句话：“我不让民主有杀害第二个天才的机会，所以我走了。”他不愿意再把自己交给那些声音大就得胜的群众。民主当然是需要，民主的根基是人民是有权柄。而民主的毛病是当麻木的这种影响使多数占有真理的时候，那些少数的人就要受苦，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性的矛盾。而民主常常需要一段难缠的时间，要经过许多的冤枉路，才慢慢找出一些经验中间的结晶。但当这些智慧的这些结晶拿到手的时候，已经牺牲了许许多多聪明的人同来应当听而大家不肯听的话。所以苏格拉底被杀，耶稣被杀，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大，我把他定十字架，把他定十字架，声音大，人数多，耶稣有什么办法？所以就不杀了。这是世界的悲哀，这是文化的颠簸，这是人类应当共同哀哭的一件事实。挪亚那个时候一定被认为神经不正常的，那这样挪亚的信心会带来共鸣吗？很难。挪亚所听见的话会使大家受感动吗？很难。因为如果你受了神的感动，你化成行动的时候，你一定要付代价。现在很多人感动感动没有行动，现在使得行动行动动不出来，因为不肯付代价。所以挪亚是鼓掌难以，挪亚听见上帝的话，挪亚真正传信息，传的时候付代价的时候，他要倾家破产才可把这个方舟进去。这个方舟大到这样一个地步，所有动物都可以进去，单单这个方舟的门至少要是长颈鹿可以伸出它的手进去的。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多高，是不是你叫长颈鹿啊？你在里面把你的头往下来牵着一点吗？等你水再完了你再伸出来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那是多大多高，多么花材料花时间花金钱才能做出来。那么挪亚叫谁来建方舟呢？是不是他的三个孩子，这三个媳妇就有能够建方舟呢？不是，因为他听了这个旨意以后，神吩咐他以后过20年他才生了三个孩子。那么生了那个孩子出来100年以后，也就120年以后水就下来。所以这些人怎么能够与他一同这样做呢？听明白他的意向都不简单的。下一代听上一代的话，常常感到老古董讲理想是以现今时代不入的事情，何况他们年龄相差500岁，对不对？挪亚500岁才生闪和雅各，所以这个三个兄弟说我们同代的人，很容易沟通。我们与我们父亲之间代沟5世纪啊，正像今天21世纪的人，你跟这个16世纪的马丁路德讲话，他不懂什么叫做电脑，你懂得什么叫做飞机，他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懂，你要听他的话吗？感谢上帝，有一些真理不是科技的进步可以磨灭掉。所以我们今天归正运动还走在500年前的轨道，而归正运动走在500年轨道中间的时候，500年教人路德他们的这个轨迹是走在几千年前神的启示。 所以呢，永恒的道跟时代的进步两个要分开。那永恒的道不因时代而淘汰，也不因时代有所更改的必须，因为永恒道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从时空的创造者主那里启示下来。挪亚领受的是这一种真理，跟时代的潮流就格格不入。挪亚所听见的是神自己的声音，世人对他批评的声音，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凡是任何的理论出于时代的，一定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掉。跟我说，凡是任何的理论是出于某一个时代的，一定被另外一个时代淘汰掉。只有从永恒那里启示的真理，才是超越时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没有办法淘汰掉。那永恒之道，所以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呢，永恒的主对挪亚说，人的寿命还有120年，你要传了，等120年这世界将要被消灭掉了。挪亚听见这一句话，他就在矛盾中间，他要爱神的心，要爱同类的心。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因为同类爱的缠绕，我们就埋怨上帝。上帝啊，如果你把人类丢到地里面，我是不能接受的。你这句话不是从神的主权、从绝对的权威去看的，你是从同类爱的那种感情共鸣去产生出来。好像如果是人死，你就不甘愿；但你杀猪的时候，你就不怕，因为它不是同类嘛。那同类爱的缠绕，使你埋怨上帝，使你甚至否定上帝绝对的主权。你看到吗？挪亚看到整个人类要被消灭，又看到这是神的旨意，在遵循神的旨意跟同类爱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呢？我们说忠孝很难两全，我们有时候在神人之间的这个旨意跟真的轨迹很难可以相结合起来。照样挪亚在这个时候呢，他顺从神，他过于体恤的，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传道。如果你问历史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是谁，我不会告诉你是比利格兰，我不会告诉你是宋尚，我不会告诉你是 George Whitefield， 我不会告诉你是施洗约翰，我不会告诉你是保罗，这些都是我最尊重、我最从内心深处佩服的传道人。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是谁呢？我要告诉你，挪亚。为什么呢？他传一个信息120年没有变化的传，忠心传，传，而且没有人接受，他还是传。如果是我传到45年到今年，这就等于我家里3个孩子，我早就自杀好几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耐性，这种永远不偏不不移。这个不左不右，忠于神的信息，神的使命，传到到底的决心，相信只有他一个人。你把挪亚跟约拿比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约拿讲过的话，上帝不成全，他就向上帝发脾气。虽然就是约拿还是很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没有自己这样讲，你也不知道他毛病在哪，他还是很伟大。这些传道人都是很伟大的传道人。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一个题目，你最佩服的先知是谁？我是约拿，我不写以利亚，不写以赛亚，不写耶利米，不写但以理，因为他如果不写他自己属于毛病，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些毛病，所以他是最诚实的传道人。他把这些告诉我们，使我们有毛病的时候看到他，我们不会太过自卑感，而且才知道所有伟人都是有毛病。我们有时的时候呢，家仇不可外扬，尽量讲毛病讲的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人有毛病，神还用他，你说你看，原来神用的人这么多毛病，翻过来，原来这么多毛病的人，神还要用他，这个才是神的。感谢上帝，挪亚120年就是传，就是传什么？你们要灭亡，这世界要受消灭了，你们要悔改，来吧。进到方舟里面， 所以他呢花尽一生的储蓄，把他所有的都献上，建了一个方舟。请问他用什么人做工呢？是他的三个孩子吗？一定不是，他一定用那些不信他话的人做工。所以你说不信的人可以参与圣工，方舟是不信的人建起来的。大家说，很多礼拜堂是不信耶稣的人帮忙建的，对不对？我不要绝对化某一些事情，但是不等于你有份于圣工，你会在圣工里面永远有份；不等于你参与了一些树林的工作，那你永远在树林里面你有份；不等于你参与了有关于救赎事工的一切的工作的筹备，结果你在救赎中间你有份。那这些人是很可怜的，他们为什么做方舟？因为他们需要工钱，他们需要生活，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挪亚用他的时候他们建方舟，一方面讥笑挪亚所传的事实。今天教会不是有这样的人吗？有一个基督徒做了很久的基督徒，一面听到一面咬伤，听一个年轻人讲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他说这么年轻也不错了，可以这样讲有理想，我这个老基督早就知道这是行不通的道。这个人对我讲这样的话，那个年轻传道还活在理想中间，我们过来的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很多修身工作在修身里面信主的人好像也活在理想中间，你说为什么你讲这个话呢？因为等你大学毕业了，为什么你不做礼拜？为什么你在修身团体里面有很多事大学毕业了你就慢慢厉害主，因为你后来啊，原来学生团体校园的成功是把一套基督教的理想告诉我、啊、他们都是清清白白没有进过社会，不知天高地厚，所以等你进到社会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玷污自己与世界同流合污，那么你一方面呢还去教会，一方面轻看怜悯那些还活在理想中，你是这样的吗？若是这样你很可怜，你就像盖方舟建造方舟有份的、啊、结果不进到方舟里面被当时大水所冲击而灭亡的，一样的可怜。修正也没有，我们再想一下，但是方舟越建越高，越建越高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观念，方舟是建在山上，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问说圣经哪里有说方舟建在山上，我再去查没有，像方舟不建在山上不一定，但方舟停在山上就是对的。它呢建的时候在哪里圣经没有讲，但是方舟呢停的时候是停在山上，而且停在很棒的山上，阿拉在土耳其的东北部、啊、土耳其的东北部是终年积雪的高山，至少超过这个海平面几千公尺才可能积雪，从差不多4000公尺以上才有积雪的可能。那么这个呢当然从这个地理的这个纬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这个纬度越高的地方低低的平面都能积雪，但这个呢是很高的山，所以阿拉的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跟巴拉大河发源的地方，所以这是很高很高的地方。当这个方舟停在那里的时候，表示当时的洪水曾经高过那里，对不对？不可能洪水到300公尺，后来就方舟停在5000公尺，谁把它抛上去的？这样重的东西，所以表示这个水曾经高到非常高的地步。当水退的时候，方舟不能退，去建一个在山上。那么挪亚建方舟的时候，是不是在河边？不是，挪亚不一定是在海岸旁边住的人。挪亚建方舟的人可能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大水要来到，你做一个方舟就在他住的地方建方舟，就方舟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几万对的动物进到里面居住，但是呢，人呢只有8个人进去。当这些人都进去的时候呢，神亲自把方舟的人拦了，这就正像圣经所讲的。如果我不是我开门，你们没有人开；不是我关门，你们没有人关。三十 二年前我第一次到台北，你知道我多老了，我第一次到台北讲道是32年前，那一次来各地的人，从台北基隆一直到恒春，我那一次2个月226次讲道，跑了27个城市，现在很多城市我很久没有去了，冈山、东港、屏东、恒春我都去了，那时候各地人为大陆飞的门开始祷告，主啊，开大陆的门，开大陆飞的门，开大陆飞的门。我每个地方去讲到，都听见这个声音。听完了以后，我就感到不大对，我就问他说：“大陆的门什么时候关掉？什么时候关掉？谁关掉了？大陆飞门真的关掉了？是共产党关掉了？那你就太看得起共产党，他没有资格关掉。”大陆飞的门没有关掉，大陆方便的门关掉，你明白吗？所以大陆我们去传福音的方便的门关掉，但福音的门没有关掉，为什么？如果在大陆福音门能关掉，为什么这几十年大陆这么多人没有外人进去的，他们福音一直广传，可以信心出去。所以我不求上帝开大陆福音的门，我反过来，在1972年的时候，台北的聚会我讲。可能大陆的门有一天开的时候，不是福音的门，方便的门。那时候不是美国人到大陆去传道，是大陆人出来到全世界传道，因为他比我们为福音受过更多的痛苦，他们更懂得怎么样爱主，而我们就是修一套理论去传福音。我的观念非常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没有关门，没有人能关。阿门。如果上帝没有开门，没有人能开。所以真正的主权绝对是在神的手里，不在人的手里。挪亚进行前可能最后一次呼喊，来吧，进到方舟里面来吧，这是救恩，这是你唯一得救的地方，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地方你可以靠着得救。挪亚就像新约福音派的人，在那以耶稣基督为罪的救主呼喊，但那些人嘲笑惯了，一个人笑别人笑惯了，就以为自己笑的里面一定有真理，越想越，这个好笑，神经病又在喊，好了，让他喊最后一次，但是他进到里面以后呢，他就以4个结永远埋葬在大棺材里面，这是讥笑他。一个人讥笑别人，他不感到他是讥笑别人，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得到同党的支持，所以那些人也笑，你也笑，我也笑，我们大家认为对，当然就是对了。你要一生一世修一件事情，不要自以为是，越想越对，自己越想越想自己对，越想自己对，再找别人来一同对，那结果呢？你就以为你自己绝对对。我看有很多人一生失败在这里，因为有支持他，他就得意忘形。你没有听见那孤单的呼喊，你没有听见那种良心肺腑里面出来的声音，你只有找到福贤的人给你的支持，你就满意了。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昨天我在香港说，1992年的时候，香港1000多间教会的牧师，平均年龄是29岁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距离97剩下5年，能够走得快快走，能够飞得快快飞，能够搬得快快搬。最先拔腿而逃的就是牧师传道，因为牧师传道比较容易得到美国的移民，平静也不容易，所以牧师先走先逃，逃了以后就说上帝引导我到美国，上帝引导我到美国。到了95年的时候，有几百个牧师在洛杉矶市政厨房里面洗盘的，在餐馆里面电视不在那里。我说的这些牧师不是牧人，是故宫。故宫有牧人不同的地方，故宫是为公家的做工，困难来到现场；牧人是为了羊群而牺牲的，有仇敌来到他身边，仇敌厮杀奋斗，故事他的。 所以我说香港教会为什么这一百多年来没有大复兴，因为许多人只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是看见神对他的慈爱，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是说我们每天的找苦吃，自己找一些私下真的不能来背到自己腰酸背痛，不行。原来是当神要用你们预备好，当狮子熊来要咬吞你的羊群的时候，你是不是先大腿朝前，或者勇往向前与他厮杀征战？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教会要复兴，要干啥？人讥笑我，人辱骂我，挪亚大声呼喊，结果他就进了方舟里面。我相信他一定在方舟里面大声哀哭，传到一百二十年，结果只有三个孩子、三个媳妇跟他进去，全世界的人都不接受他的呼喊。这种孤独，这种尽心传信息而不被人接受的心情，我们能明白的很少，一定很少人像挪亚做过这样的领袖。挪亚进方舟以后，圣经说上帝的时间到了，圣经告诉我神就把门关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人能进去，水就降下来。当这些水从天上降下四十昼夜的时候，你就想象那时候开始救了。是什么救呢？是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后知后觉。救不救？救，什么时候救？灾难来了，预言的时间过去了，期限满了以后才开始救。这是人类的悲哀。为什么要等到你完全失败了才救？为什么等到你失去真道了才痛苦？为什么还有机会可以让你轻看上帝的话？为什么等一天你身败名裂，你在求上帝赦免？神可以赦免，但是那美好的女人已经不再回来。神不追讨你的罪哦，但你亲生的女人已经断送，钉子可以拔出来，钉痕留在那里。大卫回来的时候，拿单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虽然上帝赦免他的罪，但他有四个孩子死于非命，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要等灾祸来到，时间过了我们才回来，我们才决定。末秋已过，夏令已满，我们还要不决定。当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表示神永远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这是很可能。所以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你岂敢藐视他的宽容，他长久忍耐，他的恩慈乃是临你到悔改地。你竟然为自己聚息愤怒，等候受审判的日子来到。这是归正神学里面的 common grace， 就是归正神学里面称特别名称，叫做普遍恩惠。救赎恩惠是普遍恩惠的贵词，而普遍恩惠就是预备你，使你有一天可以有机会领受救赎的恩惠。当神把健康给你的时候，你说你看我不信都比你信得更有健康，你就骄傲起来。当神给你有一些的成功的时候，你说你看我不读书都会及格，你基督徒读了还是不及格，你就骄傲起来。神的普遍恩惠不是要人骄傲，神的普遍恩惠是要人在受宽恕的期间快快离开，因为神有一天怒气要来到，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能回答了。求主上水掉到地上来，这是一件怎样的事情？科学有许多的解释，我今天不谈到那个地方。那这样水掉下来了以后，难道不是四十昼夜，就是房子浮不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当水位增高的时候，这些人讥笑的结果就变成哀哭。他们当时硬着心，现在柔软也没有了。他们向上爬，向上爬。在文化历史里面，有两个图画家画洪水的时候，
人类凄惨的景象。一个是 Michelangelo， 另外一个是 Gustav Dora。 Michelangelo 在16世纪的时候，他画了在 Sistine Chapel 上面的天花板，差不多长40多公尺的整个天花板，他画了一些图画，把它叫做 The Ancestors in the Bible， 在圣经中间列举的故事。他画上帝造光，画上帝创造万物，画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在画亚当夏娃因蛇的诱惑被上帝驱逐离开伊甸园，也在画挪亚，在画那些重要的旧约故事。 The Our Ancestors 是一组的图画，在另外的四周围的上面就画了先知群，在最重要的背后就画了最后的审判。那当你注意看挪亚的图画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些人已经爬到最高的地方，挪亚的方舟还在那里正在水里面浮起来，这些人有的已经赤身露体，有的人在呼喊，有人抱着孩子寒冷的气息，令人感觉到很深的感动。我每次看见伟大的图画，每个图画我一定深思，要尽可能把它存起来，然后好好再去与圣经做一些比较，然后把同类的题目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画法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参考。过了400年以后，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Gustav Dora，他用很特别的线条画画挪亚的情形，他画的是画那些人已经到了最高的山峰，不能再高了，所以再上的时候一个一个死在水里，有一些人抓着树根，有一些人靠着树在那里，整个人非常凄惨的景象。这些图画呢，可能比我们读圣经更相似，因为他要把它画出来的时候，他也尽量用他创造性跟他的理想跟他的想象力把这些结合起来，使当时的历史活现在每个时代的中间，使这些呢在圣经的时候提出来的事情变成每个时代需要听的信息。 Gustav Dora 画的图画真正的感动很多很多，因为他为1860年以后在欧洲印的那些圣经做一些插图，画得太好了，后来他们就把那本圣经叫做多拉拜，叫做多拉插图的拜。我们现在有这个 Good News for the Modern Man 的这个里面的图画是用很简单的素描画的，那一个画的叫做 Amy Valute， 这个人我亲自认识他，他自己为我画了一张小小的给我，这个是个瑞士人。那个法国人画的是比 Amy Valute 画的更精细万分，有一些图画有机会跟你讲一些基督教信仰与美术历史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伟大的地方，他深入的用了心机深到怎样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上帝的话讲出来，人拒绝，人轻看，人没有接受的时候，那就是人类自然的灭亡的时候。上帝的话是轻慢不得，上帝是轻慢不得，所以圣经就提到两句话：挪亚动了敬畏的心，挪亚定了那世代的罪。大家说，挪亚定了动了敬畏的心，挪亚定了那世代的罪。挪亚还能说什么？挪亚因为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完全绝对顺从上帝的命令，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挪亚已经对那时代交代清楚了，信息传得很清楚了，他们不接受，他还能帮助什么呢？他只能定那时代罪。所以这里呢，在顺从神跟同类爱的紧张关系中间，他没有办法，他看见凡是抵挡神的人是抵挡自己永远的，凡是轻慢神的人是轻视自己永远的复活。神的命，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应许，神的诫命，神的所有对人的见解是绝对不能收回。这样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就成为挪亚定那世代的人。在方舟里面，挪亚跟他的妻子 跟三个孩子跟三个媳妇八个人，他们在方舟里面等候神的时间。现在你就知道，等到水退了以后，都在那一年里面发生了。等水退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挪亚很小心，他就放出这一个鸽子出去，那鸽子呢就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干地可以生活，所以他就回来。过了一些时候，挪亚再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鸽子飞去就没有回来，他就知道地已经干了，神要他就放出去。那这两次放鸽子的事情，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曾经这样解释，他是预表圣灵在旧约出去的时候再回来，因为还没有永居之地是神为他预备。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圣灵放出去，就与人永远留在，就不回去。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面，圣灵降下来还会收回去的。所以大卫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为我预备七件事，使我提升正正的灵，有牛七草接近我，使我成为圣洁。”那么大卫这个祷告告诉我们，旧约里面神赐下圣灵，为了某一些使命，为了某一些神特别要人托付人做的工作，所以把圣灵赐下，加添他的力量，给他智慧，给他能力，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作。但是新约的时候不是如此，新约耶稣基督说，等我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就要赐下圣灵，他要与你们在一起，住在你们心里，直到永永远远。我不一定要赞成宣信博士把挪亚两次放鸽子的事情跟旧约中间跟新约中间圣灵论相提并论，但是这个至少有一点意义在里面，就是神结果把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把圣灵赐下给我们。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建筑祭坛，他就献祭给上帝。你注意，当时从方舟出来的那些动物呢，可能已经生养更众多了，所以呢，这个食物一定越来越多了。因为动物怀胎的这个年龄比人有很多是更少的，所以有许多的动物是在里面生的。挪亚为他们预备食物，给他们足够供应，神也保守他。当出来的时候，那接近的是七对，再加上他们传下的，不接近的是一对。神是这些从头出来的。挪亚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祭物呢献给上帝。当时的人是不祈祷耶和华，是挪亚开始祈祷耶和华。这样这八个人就成为新族类的开始。闪、含、亚弗三兄弟跟他们三个太太，以及挪亚跟他的太太，接下来有几百年活在世界上，整个人类都死了，剩下这些，这是选民，这是神以他利用的人，这是神留作余民作为建立新族类的一个开始。有许多时候上帝看人太灰心了，他让这个时代消灭了，他留下一些遗种。你是不是那遗种？你是不是清楚听见上帝声音的？如果是的，我请问你，你顺从他吗？你付代价吗？你动敬畏的心吗？你定是在罪吗？你挑起新时代伟大的责任在你身上，肩负这么大的使命，有敬虔的后代重新来改造这个世界，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了。愿主赐福给我们。挪亚这个信心就使他成为被称义的人的开始，感谢上帝。这样呢，他定了世代的罪，他自己被神称为义，因为他因信蒙上帝悦纳。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也是如此，愿意动敬畏的心顺服神，因信被称为义。无论如何，不以罪恶涂抹，无论如何，要以敬畏上帝的心 成为新族类的开始。
他的世界不错，无助一步一步